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21:27-22:9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21:27-22:9，这里讲述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捉拿，以及他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事。这些犹太人都知道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是相当之有成果的，于是他们用阴谋去贬低保罗的信誉，想削弱他的工作。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听到有人对神的仆人提出指控的时候，你是要相当警醒小心。有些人这样做，或者就是要贬低神忠心仆人的信誉，藉此来到去妨碍福音的事工。你不要抱任何的成见，你要为这些神忠心的仆人来祷告，他们会因为你的支持而得到坚固。由于耶路撒冷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罗马当局是会调查在城里面发生的骚乱。当时的驻军首领是《使徒行传》23:26提到的甲鲁雕吕西亚。保罗讲希腊话，显明他是受过高深教育、极有文化的人士，并不是一般的市井无赖在街头生事。他所用的语言引起千夫长的注意，并且得到了保护，让他有辩护的机会。保罗向民众所讲的希伯来话呢，应该是指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通用的阿兰话。他讲阿兰话不但是为了跟听众沟通，同时也都显明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尊重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习俗。保罗对罗马官员就讲希腊话，对犹太人就讲阿兰话，都是要有效的去服侍他的对象。当我们要去服侍某一类人的时候，最好就是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加马列是第一世纪德高望重的一位教师，是著名的律法专家，他提倡温和主义。在《使徒行传》5:34，路加也都曾经提及过的。保罗表明自己是受教于加马列门下，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受教于最受人敬仰的老师的门下。当保罗说像你们一样热心侍奉神的时候，其实是表示出保罗明白那些听众想杀害他的动机是出于对宗教的真诚，并且保罗都承认自己几年前都是这样去对待基督教的领袖的。保罗通常都会尝试先找到同听众的共通之处， 然后才开始为基督教作出全面的辩护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要为基督作见证的时候呢，也都首先要去寻求到和听众的认同。如果他们觉得和你有相同的地方，会更加愿意听你讲说话，对你讲的东西也更容易产生共鸣的。保罗找到和听众共通之处，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之后呢，就开始讲出自己的见证，分享是怎样信基督的。那出色的论证固然好，而分享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都同样重要。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去表达这个信息，都不会是人人乐于接受的。我们必须忠心尽责传讲福音，然后将结果呢交托给神。跟着我们就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其余的内容了。《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至十六节，保罗说：我说主啊，我当作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主耶稣给了保罗可以单独对话的机会。我也相信他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主曾经跟他说话，教导他。这里的核心真理不单只适用于保罗，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首先，信仰生活就是发现神对自己的旨意并且顺服的一个过程。因此，所有信徒应当发掘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尽可能发挥去作为教会肢体的功用。其次，信徒的生活特征是在于单单仰望坚固我们信心的耶稣。耶稣不单止使我们从死里得生命，而且还每日引导我们走向成熟。第三方面，神通过圣经启示并且保存自己永恒的旨意，作为信仰生活的指南针。圣经的话语比任何人的说话更加确切有力。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每日默想神的话语，聆听主的声音。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保罗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云游障碍，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作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从来都没有忘记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他是在场的。事实上，他当时还负责去看着那些害死司提反的人他们摆低的衣服。这件事在他心中是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令到敌对的人最大愤怒的原因，就是保罗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正因为保罗知道犹太人这种心态，所以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才靠着神的带领去见证自己所担负的使命。当保罗悔改之后，他不是马上被任命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而是在阿拉伯停留了三年的时间，才去到耶路撒冷和门徒结交见证福音的。 保罗遇见异象同埋听到主嘅命令，可能亦都就系喺呢一个时期听到主嘅命令，保罗就逐渐认识到神对自己嘅永恒计划，并且随住时间嘅流逝，佢越嚟越确定身为外邦使徒嘅使命。使徒行传22:22，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保罗提到外邦人，因为他被神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都知道。而当他一提到外邦人呢，就好像点着那条导火线一样，群众都听不下去了。使徒行传22:23-24，众人圈养，率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敲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圈养是为什么缘故。当保罗用希伯来话对部民说话的时候，千夫长站在那里，但他听不明白。千夫长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当一众部民突然叫嚣的时候，他就只得将保罗带回入去营楼。他心里面想，既然保罗是罪犯，那就可以鞭打他，查出事实的真相。使徒行传22:25，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千夫长呢，试图是先替保罗定了罪，然后通过敲问去揭开事件的内幕和真相。正如无罪的耶稣曾经遭受过鞭打，保罗呢亦都身处于要遭受不当刑罚的危机了。虽然保罗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但现在为了福音的益处，身处危难的时候，保罗就行使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了。当时的皮鞭呢是带着铁片骨钉的，用力的鞭打是会导致人死亡的。但是罗马公民是有权免受鞭打的。当时罗马法律规定，如果鞭打未被定罪的罗马公民，行刑的人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保罗一直都被人误解了。犹太人以为保罗带着特罗菲摩进入圣殿，其实他没有这样做。而千夫长又以为保罗是埃及人，是暴动的主谋，事实都不是这样。保罗到底是哪个呢？他是希伯来人，能够讲流利的希腊话，同时他又是罗马公民。现在他就亮出罗马公民的身份，可以帮助他避免肉体上的刑罚。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22:26-28，经文记载：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作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这个千夫长呢，以前可能是个奴隶，想尽办法用钱呢去买赎自由，加入了罗马军队。现在他是一个千夫长，他觉得很诧异，面前这个囚犯竟然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且出世就是。当时罗马人会穿一种长褂，表示自己是罗马公民的。但是这种长褂穿着上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只是在国家大型活动的时候才会穿。平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标志可以区别罗马公民和其他民族的。但是当时的人呢， 是完全相信某人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的，因为当时对于伪造文书或者是俄称公民身份呢，刑罚非常严厉的。虽然是这样，千夫长呢依然是小心谨慎地去问保罗，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啊？我生来就是。这句说话意味保罗的父亲是具有罗马公民权的。我们没办法确切知道保罗家族在何时何地得到罗马的公民权。有学者提出三种的可能性。第一种，主后171年左右，大数被修编为希腊城市，于是当地的知识分子被认可成为罗马公民。可能保罗的祖先呢，亦都是这里的知识分子。第二，保罗的祖先可能是用钱买到公民权的。第三，可能保罗的祖先对罗马行政官或者是将军作出过极大的贡献，因而得到了罗马的公民权。使徒行传22:29-30，于是那些要敲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千夫长现在发现手中这个囚犯呢，原来是个重要人物。他有学问，懂讲希腊话，绝对不是一般的骗子。保罗是犹太人，又有罗马公民身份。千夫长就说，处理保罗的案件不可以好像对待普通犯人那样。我们要办一个听证会，看看犹太人指控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于是千夫长就在大祭司从全公会的人面前办了一个听证会。保罗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让他能够向罗马传福音。他有世界观，希腊文的训练让他成为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他亦都受过摩西律法的训练，使他能够从基督救赎、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基督再来的角度去到解释律法。此外呢，他还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让他打开了前去罗马的门。保罗是一个囚犯，他为自己和他的服侍来到辩护，他会被带到好几个领袖面前的，因为犹太人想置他于死地，他会被带到该撒利亚。至于在上诉成功被送回罗马之前，他又坐了两年的监牢。保罗被逮捕，经历苦难，但是不表示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其实是神的手带领着他的一生。神在保罗生命当中作工的，今日神亦都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作工，这个才是最大的荣耀和神迹。在我们每一日平凡的生活之中，神都在我们生命工作。就某一方面来讲，我们卑微的生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简单，可能日日都一样，但是神就关心我们，神亦都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当中复杂的一面。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帮助和引导。很多人呢，现在是走向极端，盲目地去追求好像保罗一样那种的热诚和革命性改变的超然经历。其实这些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不可能都同样拥有这些经历。其实只要我们有单纯的信心来到基督面前，信靠他，同他同行，神就会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引导我们每一日去过圣洁的属灵生活。现在由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呢，要审问保罗，保罗要向公会解释他的立场和他的行为，不过看来都徒劳无功。而主是鼓励保罗的，因为有人想杀害保罗，保罗就被押解到该撒利亚， 并且在腓力斯面前受审。保罗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而沦为阶下之囚，这段经历呢真是相当特别的。使徒行传23章1至2节记载，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阿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被带到公会的面前，而大祭司呢全公会的人呢都聚集那里。大祭司是相当之横蛮无理的，他不想听的时候呢就不给保罗讲话了。使徒行传23章5节，保罗对他说，你这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根据罗马律法，犯人必须先判决才能够处罚，不能够因为疑犯被指控某种的罪名，那逮捕他的人就可以滥用权力去虐待他。那当时罗马的律法呢是相当公正的，但是这个事件和主耶稣受审的事件也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使是罗马律法都可能有不公正的地方。正义能不能够伸张，那是在于执法人员是否正直。大祭司叫人打保罗的嘴，保罗强烈的抗议。那千祈不要以为保罗是一个软弱的人，如果你以为谦卑的人就一定胆小如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谦卑和温柔呢，是无论要付上几大的代价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保罗就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但是他绝对不会服从于不公正的人为审判的。他称大祭司是粉色的墙，意思就是你根据摩西律法来审问我，但是你自己却违背律法，显示出保罗是熟悉律法的，未经审判不能够被定罪，亦都不能够被处罚。使徒行传23章4至5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呢是应该不知道阿拿尼亚是大祭司，因此讲了之前的说话。原因可能有两方面，首先呢当时保罗只是专注于自我的辩护而没有留意到事情，其次就是这一次的聚集呢不是公开的公会，而是由罗马官长所紧急召开的，因此呢大祭司都未着上祭司的服饰，亦都呢未坐在特定的职位之上。保罗是熟悉律法的，他非常之清楚，他知道律法话要尊敬领袖和领袖的职分。罗马书13章7节记载，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使徒行传23章6节记载，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我们呢会越来越了解到保罗的背景，他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也都可能是一个有才有势的人。保罗知道法利赛和撒都该这两派的人士呢是意见不合的，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来到强化他的辩护。争论点呢落了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并且对这些事呢是存有盼望的，不过撒都该人就否认复活了。于是呢保罗就将这一场的审判变成为神学上的辩论，要令到这两派的人互相攻击呢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使徒行传》23:7-11，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地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这里又证明了保罗去罗马绝对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神的灵警告保罗，如果他去耶路撒冷将会遇到捆绑和患难，不过保罗仍然去了，并且在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现在神又告诉他，正如他在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一样，他将会在罗马同样为主作见证。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方法，神的旨意是要保罗去罗马的。注意一下，主并没有斥责保罗，没有说保罗，我不是叫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吗？在那里你会遇到麻烦的。相反，主是鼓励保罗，并且继续用这种方式带领保罗要前往罗马，继续为主来到作见证。关于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研读《使徒行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